贫瘠大德分开，念起阿巴多罗宝经，经本第226页。我们今天从226页经文第七行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。大会，譬如因陀罗四迦不然陀罗如是等诸物，一一各有多名，也非多名而有多性，也非无自性。如是大会，我于此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于夫悉闻各说我名，而不解我如来意名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名不生不灭，也就是讲这个如来他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意义。如来不生不灭是指这个真如从古到今啊，亘古以来沾染常寂啊，息灵不灭，不生不灭。那如来这个体啊，不在外面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清净的觉性。只要我们这一念清净觉性离了我所，离了人所相待，你就证入如来的体性真如了。这个如来的体性真如是非缘起法的啊，它是本来具足的，法而如是的。所以跟佛在讲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为什么呢？是因缘有的自性空，所以这一切无因法是不生不灭，是不一样的。这如来真如的不生不灭是这个真如这个体性是穷未来际啊，然后巩古到今从来没有变异的，它变现宇宙人生万法都是依它而化现出来的。所以佛在前面那一章讲的如来不生不灭的意，跟一切法的不生不灭的意是有不同的。这一切法不生不灭是讲这一切法是因缘有的，是自性空，所以体本不生啊，那当然既不生，那当然经也就不灭了。那如来的不生不灭是指我们这一念的清净觉性，这个真如的体性啊，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境的，而且它能够变现万法，更能够分身法界，分身以无量百千万一种化身，分身在这百界里面来帮助众生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佛又告诉大会，譬如因陀罗尼四迦不然陀罗如是等诸物，一一各有多名，也非多名而有多性，也非无自性。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这一念的心性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它幻化出我们这司法界，幻化出我们宇宙人生万法，而且呢它可以幻化出无量百千万亿的化身，一生生啊，我们讲应化身，而且是具足诸相，这司法界的一切相它都可以应化的，所以太不可思议了。但是它体就是这个如来清净如来，它随缘应现的。所以底下就讲大会，譬如因陀罗四迦不然陀罗，这个都是第四天的译名。因陀罗四迦不然陀罗这都是第四天它的名称名号，但是它不是有三个人，它就是指的第四天。所以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乃至我们世间一切无蕴法，它的体就是如来， 那体性之如来所幻化出来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清净觉性幻化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如是等诸物一一各有多有过名，也非多名而有多性，也非无自性啊，又是其他种种诸物，我们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种种诸法，这一些名相实在是无穷无尽的，非常的多，但并不是有多名而有多性的。虽然我们现在认为这一切好，一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有它个别的性，但是这些从一切法的个别的性来讲，这是因缘有的自性空，不是实有这些性的，它只是个幻化的过程而已。就好像我前面跟大家说的例子，米可以变成酒，酒可以变成醋，醋可以变成水，所以你看它只是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的幻化而已，都没有固定的自性。但是真正有的性就是什么？圆成实性，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，就是我们真如本有的这个实性啊。它什么呢？它能够随着因缘幻化出，随着各种这种相，所以行众生，随行众生心，它应所之量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行业发现啊。所以像这个如是等诸一各有多名，也非多名而有多性，但也非无自性。它也不是无自性，它真实的体性就是圆成实性，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就是真如。这如是大会，我以此说获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一夫悉闻各说我名，而不解我如来一名。佛接着说，我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娑婆世界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有这么多的名号，可是在这娑婆世界的一切众生啊，这些不悟的众生多听说我的名字啊，这么多的名号，因为我们这娑婆世界有百亿星球啊，不是像啊我们一个地球这样而已，像地球这样有一百亿以上，所以当然在我们地球上释迦牟尼佛的名号那就没有这么多了，但是从我们这个百亿星球上来讲，那这个名号就太多了，没有办法算了，所以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比喻这个名号太多了啊，一夫悉各说我名，但都不解我如来的意名，都不知道本体是一个啊，是真如啊，是清净法身啊。啊，所以从清净法身示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乃至于报身，那都不是真实的。唯有真实就是如来的体本体，那就是清净法身。这个清净法身就是现在大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说什么大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一念心，只是现在我们这一念心中立了我跟我所相对待的，有了人所相待，你把这个相对待的境界除掉了，那就是如来的本体清净法身，你就会看到原来你不是这个体啊，真正的你是全体的法界啊，那才是真正的我啊，就由它幻化出全体的法界。如果这个道理我们一下想不透，我常常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，相对论，有我就有你就有对立了，我没有了那全体就变成我，因为我没有了那个觉性在，那全体的觉性就是你啊。所以一夫 虚文各说我名，而不解我如来义名。大会，或有众生知我如来者，有知一切智者，有知佛者，有知救世者，有知自觉者，有知导师者，有知广博者，有知一切导者，有知仙人者，有知梵者，有知毗牛者，有知自在者，有知圣者，有知毗迦罗者，有知真实边者，有知业者，有知日者，有知足者，有知无生者，有知无灭者，有知空者，有知如如者，有知地者，有知实际者，有知法性者，有知涅槃者，有知常者，有知平等者，有知不二者，有知无相者，有知解脱者，有知道者，有知一生者。接着佛又告诉大慧菩萨，大慧，会有众生知我如来者，有人知道佛的名号是如来，这是佛举三阿僧祇名号中的一小部分，举例说明。也有知如来是什么？一切智者，也有知这是佛者，所以佛有十大名号，我们一般都认为佛有十大名号，那是我们讲的。其实佛的名号，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这么多，这一次是一小部分而已。所以那个十种名号，那只是从如来的体相用这三个角度来说成这十个名号，所以啊，有无量无边呢。所以有知佛者，有知救世者，所以有知救世者，有知自觉者，自觉觉他觉醒圆满，所以有知这个如来就是自觉者，有知是导师者，是我们无上的大导师，是人天导师，有知广导者，能够广导这九界，从菩萨缘觉声闻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，我们这九界众生能够导入一佛圣，导众生成佛。所以有知广导者，有知一切导者，这一切导者跟广导者是一样的。有知是仙人者，有知是梵者，梵是清净的意，有知毗牛者，毗牛是大力的意思，大力有大能力，这佛有大能力能够化导一切众生，所以有知毗牛者，有知自在者，佛得大自在，佛证法身般若解脱，得到大自在，证世事无碍法界，所以有知佛是大自在者，有知圣者，佛是非常的殊胜圣妙的，所以佛证得这个深妙的境界，所以有知佛是殊胜圣妙者，有知迦毗罗者，迦毗罗是指迦毗罗卫城，这个是从佛出生的这个国名来讲的，佛在这个地方出生的，所以有称之佛为迦毗罗者，就好像我们称永嘉禅师一样，其实永嘉是玄解禅师，但是他出生在永嘉这个地名，所以我们大家就称他为永嘉禅师了。那有知真实边者，佛是佛证实相，所以啊，有的就以知真实边者来称呼佛陀啊。有知月者，月是清凉月，像八月中秋那个月是遍照大地啊，但是月给人家带给人是清凉、安详、自在的。所以有知月者，有知日者，日能够遍照大地，一片光明啊。所以有知日者，所以我们讲智如日， 慧如业，所以我们智一般来讲就是从分别事项上来讲智啊。那从理上我们就讲业，但是其实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事理是不二的。所以这个当我们讲智，单独一个智，那跟慧是一样的啊，智。那讲单独讲个慧，那慧也是跟智一样，但是它两个连在一起讲智慧的时候，那智是从分别事项来讲，慧就是从所证离体上来讲的啊。因为慧我们讲慧如月，清凉月，所以有知月者，有知日者，有知直者啊，主者，有知无声者啊。这个主并不是说我们是啊，像我们外道讲的有一个生我的主，这个主是什么？正得主人了、啊、我们讲亲见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，找到我们自己的主人公、主人翁啊。所以有知知子则啊，知道主人翁啊。我们现在把四神当主人翁，不见真如，佛是亲证真如，真正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。所以有知主则啊，是知道主人公的意思。有知无生者，那这个主人翁呢，是不生不灭，也就是如来之意啊，它是巩固长存的，虚灵不灭的，极灭永安的。所以有知无生者，有知无灭者啊，有知空者，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是第一空。这一念的觉性，虚灵不灭，离有离空，说是一物即不中，可是却是历历分明的。你如果不住，哎，他也没感觉；他不，你不住，你不要住，住长，哎，他也不会觉得好像有个东西在那里啊。你主要是不着相，他也不会起生命的变化。所以，我们众生着相，这一念心就起了贪嗔痴慢疑苦乐忧喜舍的变化。那修行人以身执灭，或者是以灭止身，住得长了。啊，住了生了，住了灭了，那就变成心里有住长住断了。如果你无所住，那这一念心等虚空，虚灵不灭。这个有知空者，就是指我们的真如觉性的空，不是完空。所以有知空者，有知如如者啊，这个如是指真如，如其体，如其用啊。所以你看我们讲这一念三千，如是性相体力作，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，在配合这个司法界啊，百界千如啊，再加上这个五蕴众生国土，就成这一念三千。所以第一个如是如其体，第二个是如其相，如其用啊。所以心如境也如啊，万法皆如啊。那有知如如者啊，那如如弘忍大师跟我们讲，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。所以如如只是一个境界啊，只是一个意境。这个意境可以说什么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，会讲啊，心境亦如。所以有知如如者，有知地则啊，地是真实啊，佛证的四圣地。所以有知地则，有知实际则啊，了解这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。原来这宇宙万法事实真相就是我们这一心，因为你的一念心动无明的造了业了，所以感生死。所以佛证的知地者，知道这世间的因果是我们自己召集的，所以才感世间苦的果报。那怎么能够处理这生死烦恼呢？我们要修道，修这戒定慧三无漏学，修三十七道品，才能够证入真实的灭谛啊，得真正的解脱了。所以有知实际者啊，这实际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。有知法性者啊，我们的 法性是空寂的，但是呢它能够随我们众生染尽二缘变化这十法界啊，那在我们众生变化成这六凡法界，又能够随着我们众生的造作，如果你修的是十善业，你在这六凡法界里面你就得到殊胜的果报，如果你是造十恶业，你将来就感得丑陋的正报身心以及那个痛苦不堪的依报世界，可是它的体性它的法性是第一空，但是你怎么造作它能变化出什么样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啊，它当底就是这一念心性啊，随着你的造作幻化出来的假象啊，这业果不空啊，所以这有知法性者啊，有知涅槃者啊，涅槃是不生不灭得到究竟解脱啊，活证的无上大涅槃啊，所以这个佛也有知涅槃者的这个名号啊，有知常者啊，这个常就是指我们真心的常啊，我们见到这宇宙万法有生灭，看到我们有情众生有生灭，其实呢如果你悟一心知道这生灭就是不生灭啊，就好像我们梦中里面的境界，它整个梦中就是心，梦中里面所有的变化生灭，生灭就是不生灭，所以啊我们常常讲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诸行无常，如果你是执着你证的这样诸行无常，见到这个境界了啊，那只能够说是你所得的是小圣的果啊，那你要见到什么呢？常与无常是一件事，为什么？体都是真如啊，真如随缘应现的东西已经成气，气气皆金了，实在是没有变化的，所以常即是无常，常与无常是一不是二，所以这是有知常者啊，不是说知道什么都是没有变化是常的，是常与无常是一不是二，说有知平等者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知道它是心幻化出来的相，所以这一切相都是平等的，说万法为事啊，法界一相，说有知平等者，但是虽然呢我们知道说法界一相，但不是执着于平等，不是执着于一，是什么？你知道它体是平等的了，所以你就能够从这一中观一切，从平等中观差别，这就是般若智慧的作用了。有知不二者啊，这不二是离了这相对待的境界，那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自己了无取舍分别，这就是不二。我们就活在二里面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他一切清楚，一切明白啊。但是呢他自己心了无取向分别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随顺我们真心的妙用，这真心的智慧他自然啊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，我常常用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最客观最圆满的作用，这个作用就是不二法啊，他心里了无取舍，了无住相，但是他有自然的智慧，能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能够妙观圆观一切法，所以有知不二者啊，这不二的意义很深，嗯，所以你如果真正入了不二法门，就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啊，有体有用，所以有知佛是叫称之为不二者啊，佛是知不二者，有知无相者，这无相是指实相无相啊，这实相无相后面还加个无不相啊，说相与无相是一啊，相是一年有的，那无相是自性空啊，那凡夫不了解这个事实啊，心生分别啊，佛证真如知道它完全就是真如所幻化出来的，所以啊这些一切境界的差别相，相即是无相啊，所以有知无相者，有知解脱者啊，有知佛是解脱者，有知道者啊，有的称佛是正道者啊， 佛阅读明心啊，开悟自信，证无上菩提道。所以有人称佛是道者，是正道者，有知一生者啊。那佛证了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他能够一生生分身法界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有知佛是一生者，这里举一部分的名号啊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啊，一般我们比较常知道就是佛的十种名号啊，这里记载有这么多，但是这也不过是一个小部分而已啊。底下佛就告大慧菩萨说：“大慧，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不增不减，此即一世界皆悉知我，如水中月，不出不入。”彼诸衣夫不能知我，堕两边故，然悉恭敬供养衣钵，而不善解之实际意趣，不分别名，不解自通，记着种种言说章句，以不生不灭作无信想，不知如来名号差别，如因陀罗、释迦、不然陀罗，不解自通，会归终极，一切法随说记着。我接着告诉大慧，如是等三阿僧祇劫百阿僧祇百千名号啊，你看有这么多的名号，这么多名号不增不减呐、啊。对如来法身来讲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身就是无身呐、啊，它只是随缘应现呐、啊，众生得度的因缘啊，成熟的时候应现啊，一个应化身。在那里示现教化，根本就没有来，没有来也没有去啊！因为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法界实有的就是一个真如啊。那证得真如的人，他的应化身随他的念一动，他马上示现，跟你一样，完全一模一样啊，可以跟着跟你一模一样的生活，随意自在啊。那也可以入母胎，像我们一样，经过这个母亲的生产啊，让你有个籍贯，然后在这里视线视龙工商啊，以各种身形来入我们这入法界，来入我们世间，来帮助众生啊，来去向菩提道的。所以佛有这么多阿僧祇名号，可是对如来法身来讲，根本是身就是无身，随缘应现啊，像那个天上一轮明月，可是地面上是千处有水，是千处月啊，它完全是随缘应现的。虽然在我们大地上有很多这个湖泊哈、啊、这个川湖等等都能够应现无量无边的月，可是天上的月根本是不增不减，如如不动，所以也一样啊。佛有这么多的百千万亿化身，有这么多的三阿僧祇百千名号，可是对如来法身来讲不增不减，在此即一世界皆悉知我，如水中月啊，不出不入啊，它只是应现应化而已啊，对法身境界根本就没有增没有减啊。所以彼之凡夫不能知我啊，堕两边故啊。而我们娑婆世界的不悟的众生呢、啊，他的着相啊，他觉得佛有来有去啊。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：“若人言如来若来若去，是不知我所说意啊！啊，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故名如来啊。他只是随缘应现而已啊。那如来。”在哪里呢？尽虚空遍法界。那如来尽虚空遍法界太难找了，太难找了，你去哪里找啊？在哪里？对，就你那念心性啊，就你那念心性啊，你那念心性现在有我法而止，有我跟我所。当你我所我跟他的本体就是如来，但是因为现在他有无明，有我所缠住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好了，后面给他加了一个字，加什么字呢？藏，如来藏起来的如来藏嘛，藏起来就是我们的如来这个 被无明所缠了，真如一念心动啊，被无明缠住了。如果我们这个如来藏脱缠了，脱离缠缚了，那就是清净法身，就是真正的如来的体了。所以你戒念心就是啊，我们见不到啊，十方如来看得好清楚啊。啊，这十方如来说，我每天都在你六根门头出入，你怎么要去来找我呢？我天天在你门头出入啊，你为什么不反照一下你这念心性呢？你这念心性呢，十方如来都在这里面，十方如来法身骗你切处啊，就在你这念心性里面呢，这是如来的本体啊。啊，所以一夫不能知我啊。啊，都在两边了，都在有无两边了，不能直下汇取我们这一念心离两边，证得这绝代的中道佛性，那个就是如来的本体啊。如果你证得这样，你就看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你自己心性幻化出来的啊。众生不知道啊，所以心外见法，心外求佛，心外见佛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跟我们说啊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！啊，这是表示你往外去找啊，你找不到啊！你就在你的心，就在你灵山，就在你心头啊！你心里反照一下，就是他，所以你要净化他，你要把他本来没有东西除掉，你就找到他的本地风光了，你就见到他的本来面目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一夫不能知道我，不能知道如来的本体真如自性在哪里，他的本性是什么啊，总是堕在两边，从有无两边去找啊。但是呢，然悉恭敬供养依佛啊，虽然是不悟自性，但是呢知道如来已经是成圣了，成就圣道了，所以大家也都能够恭敬供养佛陀啊，而不善解之慈济义气啊，可是呢，却不了解如来不生不灭的本体啊。所以我们供养如来啊，一切众生都是佛体啊。除了我们借着这样供养如来，对一切恭敬，也要供养我们自心的如来啊。要成就我们的清净自性，这才真正的供养啊。所以一切的供养为什么叫法供养为最呢？因为佛跟你是同一个体性啊，佛是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他跟你一个体性啊，所以你依佛的教化修行，你成佛了，哎呦，证得同一个体性啊。佛以众生的苦为苦啊，以众生的乐为乐啊，所以十方的诸佛如来都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依法修行，能够行法供养，成就菩提，这是真正的供养佛啊。所以你看那个西方经典，西方净土经典，他说我们早上啊，在这个极乐世界啊，在西方净土的众生啊，那里有天人。早上起床就去拔花，拔很多花到他方世界无量世界去供养佛啊，去供养佛。那供养佛供养完了以后，然后回到本处吃早餐，对不对啊？他能够这样化身他方世界去供养十方诸佛。大家晓得那个一起床，一大早就起床，那是表示什么？表精进呢、表示精进啊，精进啊，行菩萨道啊。去采花，花是代表因啊，因呢、啊，因行菩萨的六度的因呢、啊。那供养佛，他方世界供养佛啊，那是。那他方世界供养佛，那佛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是佛啊，到他方世界去帮助众生啊，帮助众生，也就是供养哪一尊佛呢？供养你的这一尊佛啊。因为唯有行菩萨道才能够成就无上佛果、所以利他这是真正的自利啊。所以你 你想要成就你自己的菩提道，你没有利他是办不了的，因为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。你只要想到我要自利，只要自利，只要我的自利啊，你最高的成就就是堕到偏真涅槃，变成定性声闻了。定性声闻非生名智没有作用了。那我们在人间，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有利于我们人类的事情呢，只要你不去造恶，那你还可以做一点我们世间有利的事情呢。你偏真涅槃，自己在那个涅槃坑里面有体无用啊，这也是很可惜啊。所以为什么佛说凡夫二圣共成八道，一人倒一边，我们倒在世，把世间当真的，二圣是把世间当空的，变成偏空的啊，都不能成就无上菩提道。所以你成就无上菩提道，都是要利益众生的。所以那个到他方世界去供养佛啊，就是利益众生啊，同时也供养我们这一尊佛啊，所以都是这样行菩萨道，最后圆成佛道啊，而这样在那里成就后补佛啊。所以我常讲，我们即使生到了西方净土，你到了某个因缘，阿弥陀佛一定派你去实习啊，因为成佛是绝对是要行六度才行的，这是佛一切佛所共说的六度嘛，菩萨恨唯有菩萨道会成佛嘛。你在一个地方很安逸的环境里面，冰温室里面的花朵怎么会长大呢？怎么会能够很壮大呢？虽然是长得很好，但是啊，不能显化它的那个大吉大用。所以大家晓得，然悉恭敬供养以我，而不善解之慈济的意趣啊。我们只知道供养外面，而不知道供养里面啊。其实借着供养外面，也要懂得供养里面。所以我常说啊，我吃饭吃到好吃的水果，我的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护法、供养法界无量众生，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。一则感念三宝，时时心靠在三宝上，加强对三宝上的敬业的种子。二则感念这么多护法，没无条件的扶持我们这么多的修行人，同时他有他表法的意境。我不是只这样想了，这四项上，但他有表法的意境。佛是觉也，法是正也，所以佛是正，佛是觉而不迷，法是正而不邪。身是清净的意思，净而不染，所以供养护法，供养我这一念心。法就是心，所以供养我这一念心呐、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不为外境所动，是外不起相，内不动心的。供养一切众生，我自己要成就，我愿意众生一切都能够成就，愿断恶修善，愿帮助一切众生，度众生啊，怕能力还不及嘛，可是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众生，时时提起发菩提心，而不是一昧往外去求啊。一切都是求不到的啊！佛法是缘起法，你种菩萨的因，你种菩萨的因。我常常讲，我们就是一颗佛的种子，活的佛的种子，歪佛净啊，活的佛种子，现在已经种到地上了。我们学习大乘佛法，已经种到地上了。你只要有充分的阳光、水分、肥料，它一定会长大。这个阳光水分肥料就是你行六度，在境界中离相发菩提心，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它自然就会长大。所以众生不了解啊，我们借假修真，借着四相修行，借着修德来显性德啊，我们去从外去执着功德相。像梁武帝，他虽然共生造寺301所，但是他问达摩祖师，我做这么多的好事情有多大的功德？你看这个就是不善解之慈济的意思啊。 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，为什么没有功德？近寺妙缘体本空寂啊，此种功德不宜世求啊，是在你内心中证得的、啊、而不善解之持记意趣、啊、不分别名不解自通啊，这个不解自通就是不能开悟自信，不知道如来就是在你的心念里面呢、啊。你只要把这些取舍分别妄想去掉了就行了，你不必外面去求诸佛，外面诸佛都在你一念心性中。如果你证得这一念心性，你会啊上合十方如来同一慈力，同时也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一样这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在你这一念心性里面呢。所以不解自通，记着种种言说章句，以不生不灭作无性想啊！啊，这不了解我们就真心了，是巩固长存了 啊！清净法身是不生不灭呀、啊，是能够幻化之十法界。我们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对佛来讲就是他的清净法身。那我们是把清净法身转成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，哎呀，所以啊，当佛跟我们讲，我们真如自性是不生不灭啊，我们就把它做无性想，变成断灭完空了，不知如来名号差别呀、啊，啊，那这就是佛的名号差别，都是表性德的，啊，一切都是表佛所证的性德的。自信本具的性德，所以佛的名号很多，无量无边的。这比喻我们的真如自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可是我们却在名号上啊，知道这是尊，这是哪一尊佛，那一尊是哪一尊佛，在那里分差别。所以有人讲，哎呀，当他要磕一尊阿弥陀佛啊，那个钱都太多了，剩太多了，一下就剩很多了，很多人捐。当他要磕一尊药师佛，哎呀，募捐了半天还不够，为什么？大家说，哎呦，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比较有缘，对不对？其实十方佛同共一法身呐、啊，药师也好，药师佛也好，阿弥陀佛也好，释迦牟尼也好，那是表性德的，表他所住的世界教化的那个宗趣、啊、那个宗旨啊，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。都已经修了四念住五啊五停心四念住四正勤，都是如意足，都修过这个三十七道品，那个前面这三个乃至五停心观，所以西方净土的那里呀、啊，那个鸟啊所叫的都是从无根无力开始讲起的，所以到能够到那个地方都是觉悟的众生，所以到那个地方。还要增长我们的劫，所以叫无量劫、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劫，它是表示教化的宗趣跟我们的性德，我们性质的无量光、无量智慧啊，无量的劫。可是我们却执着这些名号差别啊，所以啊，真的是众生错解如来的真实意。所以底下佛又讲，譬如因陀罗。释迦布兰陀罗啊，这三个都是第四天的差那个名称，其实呢这三个名称都是一样，都是指的第四天啊，因陀罗也是，释迦也是一样，布兰陀罗也是一样啊，而不解自通啊，不知道这么多的名词会归的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性啊，所以你要见真佛是在你自心中见啊，开悟自信中见啊，而不是去外面见那三十二相那个应化身啊，所以不解自通了、啊、会归终极一切法随说记着 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佛所说的种种差别之名相啊，啊，讲这真如，讲如来，讲圆觉，讲第一义，讲实相，讲一心啊，讲一真，讲这个大方广啊，那大方广，这个是表法的，表我们真如自性的体大、相大、用大啊，像这么多的名词，都是叫你回归自性，都是叫你从这么多的名相差别中 看你跟哪个名相比较有缘啊，你跟般若这两个名相有缘，十相般若有缘，十相般若跟十相一样，十相般若总体啊，十相你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那也就是体啊，一样啊，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比较容易悟。佛讲这么多的名词，一者帮助众生悟悟自性，二者叫我们不要执着这名相是假的。所以我才为什么常常讲没有东西的东西，用不思议的能量啊，就是叫我们去反照，就这个东西自始至终就这个啊，你悟了这个这件事情根本没事，没有事，因为本来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灭相，就是我们自己不守清净即灭相往外攀缘的，所以变成一大堆的事情烦恼不堪啊。所以有一位禅师啊，这位禅师很有名气，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，他去参狮头西迁和尚，他说佛法大义，什么是佛法大义？道义既来，道德我就留下来，道不得我就走。狮头西迁和尚坐下来，他的坐下来没事，很轻松的这样坐下来，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没事啊，没事何必去找事，你脱困了没事不就得了吗？你一心清净不是没事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去历人所呢？那这个禅师不悟，所以他就辞行而去，掉头就走了。当他走要跨门槛的时候，狮头和尚大声喝他一声舍利，就叫他善知识的意思舍利。那这位禅师啊，一回头，狮头西迁和尚就跟他讲啊，自始至终就是这个啊，回头晃脑干什么啊，就是这个，你看自始至终哪里有我，哪里有我身见我执法执根深气界万法，哪里有这个自始至终就是那个，那个幻化出来的，这次就他幻化出来的，这个身子也是他幻说出来的，自始至终他现在幻化出这个身子，指挥这个身子，让你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山河大地啊，宇宙万法差别种种这个差别相，自始至终就这个东西啊。那这个东西呢，看不到摸不到，它不会死，它不生不灭，它不会痛苦，你感这个身子是受业报的，不是他，他永远都是清净无相的，他永远没有障碍的，他本来是空寂的，火不能烧，刀不能砍，不生不灭，自在永安啊。但是呢有业了，所以感这个身子来受报啊，这个身子是报，是业报的，业报啊，真正你那个本体啊，自始至终就是那个你那个清净的觉性，那是如来的本体啊，清净无碍。所以佛讲这么多啊，用各种名相各种了义的经典啊，都叫你回归终极，就是找回你这一念心啊，就找到这个就行了。但是众生不这样找，一切法随说记住嘛，说什么就执着什么，说什么就执着做什么，不要紧，缘不成熟就执着好了啊，择善而固执，因缘成熟总有这个水到渠成的一日啊。这个所以啊，有人对这个祖师禅如来禅不太清楚，如来禅跟祖师禅所证的都是一样，都是你们清净自信，我们接近真如自信。我刚才所讲的摇头犯脑干什么，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那个东西所证的就是这个清净的本性。那如来禅是什么？哎，有个方法而入，有个门而入，你用这样的修行，用这样最后证入了，这个我们称作如来禅。那祖师禅是什么？你修了一年成熟了，接近成熟了，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公案， 因缘成熟了，跟你讲放下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他不悟。好，所以善根立自来，这不告诉他的，一句话不说的。那第二种人来，稍稍讲一下，但是讲的不是佛法，他直接把你点出来。那再来呢，还听不懂了，只好跟你讲这个文字上的佛法了。那你看刚才那位禅师算起来还算蛮立根的，他第二句话他悟了，这个也是算祖师禅的一种，直下点出你接念经理，焕然一念汇起，就是这个。那如果是善根立志的，在他坐下来的时候就恍然大悟了，哎呦，原来是啊，是这么清净无相的。这第一次他坐下来你就看到了，这也是祖师禅一种特殊的手段，直下叫你汇起，不叫你着文字相，当下叫你看看你自心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本质清净自在的，叫你直下汇起的，这是祖师禅。这祖师禅是以无门为法门，同样是体证入了一个如来的体，但是体就有用，所以祖师禅是偏向以用显大机大用这个角度来讲的，如来禅就是显证入这个体性这个角度来讲的。他不解自通，会归终极，一切法随说即着啊。好，前面这个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吗？那没有问题，我们再接下去。大会，彼之痴人作如是言，亦如言说，亦说无意，衰则何？为亦无生故，言说之外更无一意，为止言说。大会，彼恶烧智，不知言说自性，不知言说生灭，亦不生灭。大会，一切言说堕以文字，亦则不堕，离性非性故，无受生也无生。这段经文就是明如来法身是理文字言说的，明这第一义，也就是我们真如实际理地啊，是理一切文字言说。你看像大乘起信论所说的，我们这个真如自性，它幻化了这一切法，那幻化了一切法，我们执着这些差别相，有了起舍分别了，那就转自成事了，转圣成凡了。要怎么回归他本来的样子呢？大乘起信论就说了，一切法从本以来，你名字相，你言说相，你心言相，毕竟平等，不可破坏啊，无有变异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啊，真的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唯物乃知啊。那佛接着告诉大会，彼之痴人啊，一些很着相的凡夫啊，作如是言啊，亦如言说。这个亦换你这个阿他啊，阿他就是道理的意思，也就是真理的意思啊。那在这里就是指第一义究竟之真理，那究竟的真理就是法嘛，法就是心嘛，心就是如来嘛，就是你接念的无助的真心嘛。所以这无助的真心亦如言说啊，那这个真理那就是从文字中你去修去证就可以得，亦如言说。一说无意，你只要照着这样去做，照这样去行持，那就可以证得。所以一说无意啊，所以之后亦无生故啊，言说之外更无一意啊。那文字就是意啊，它这一些很着相的人，他说文字所显的第一义，文字里文字的义理，那就是第一义了。你说有物啊，有离物外，你 离这个文字以外另外有那个意义，那个意义又在哪里，又存在哪里呢？那个文字的内涵就是义。所以啊，我前面跟大家说明，我们在悟的过程中有觉悟，觉悟里面有内容，那觉悟那就是在这里讲义说无义哦，觉悟里面有内涵，那这个觉悟的东西就是真理咯。所以你看我们有觉悟的人，你跟他讲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，从前真即忘，现在忘即真，从来没有遗失过啊，他不清楚，他一定有个悟，有个觉悟出来的东西哦，他并不是在文字里面在懂得这些内容，只是他有悟，有他的悟境在里面，有他的那个哦，我悟了，悟了这些道理，一些妙理，有这个东西在，这个就是义啊，就是文字的义啊，他的义理就是这个境界啊。那你说另外这个有一个悟就是不悟，得就是不得的这个东西，他无声没有体，怎么可以叫做他悟啊？悟就是不悟，那就是不悟嘛。那得就是不得，那就是不得嘛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？他不了解，他还达不到那个更高的层次啊，他只是在觉悟的范围，文字中的觉有所得的内涵里面。所以他在讲言说之外更无一义啊，所以你在文字中哦了解这个道理了，体会到它的真实的义理了，这个就是第一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觉悟的范围啊！你在这个觉悟的范围里面还有很多疑惑啊。所以你看阿难在《楞严经》里面第一次他一文字悟了，他跟佛讲：“哎呀，我已经悟了啊，今得开悟啊，真的是对佛陀的无量的感激。”哎，马上他要提出一堆问题啊，然后佛又跟他讲啊，讲这个会四颗鸡针。然后容七大咒借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他要悟了悟法身了，悟了法身你就哦，我很欢喜，然后接着问佛陀：“哎，我还是有烦恼啊，佛你要教我修行方法。”到了第二个悟法身，那个悟啊，是真正有一念这么相应的。但前面那个悟就是悟道理，从文字中体会到文字的道理，他的悟处而已，不是真正的悟啊。那有一些有的是未得曰得，有的是很着相的，他直接把文字的内涵翻译出来说这个就是真理了，有的是从文字中体会到他一些道理了啊，他认为这个就是真理了。所以你看有的人他体会这些道理，他都做了很多文章啊，在那论长论短，乃至于批评祖师。所以有位居士啊，很多人对他很有意见啊，姓萧，很多人对他萧居士，人家对他很有意见。他就是啊，以我的看法，他是在文字中结尾有，但不是实证，实证就不会批评的，这个批评那个啊，因为佛法本无说嘛，说的就立两边，要挑谁的毛病都有，你挑了别人的毛病来增长自己的威德，这有很大的过失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变成狂慧了。所以这佛为义无生故啊，所以这里痴人他说啊，你讲悟就是不悟，得就是不得，那就是没有嘛，那没有怎么说他有真正的真悟，真正的开悟悟在这里面，那没有啊。所以言说之外更无一义啊，所以你除了从这个文字中来体会到他的真理，从这里一个是直接了解文字所说的内涵，第二种从文字中体会到他的意义，这个才是他的悟处，才是真理啊。所以唯子言说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依子言说啊，从文字中来得到体会啊。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他绝对不会承认祖师禅，他已经抓住一个东西，抓住一个东西，那都不是你真如，不是你真如自信的、啊、真如自信是无所依止啊，不依止有也不依止空啊，这样的灵光独药迥脱根尘的真如自信才会显化出来啊，才能够显化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这个时候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最圆满的作用流露出来啊。 这个最圆满的作用也就是菩提。所以你真正达到你心无所依执，不依执有，不依执空，不依执于你所悟的道理，无所依执，这样的心，那就是通身。